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永无离。六藏本来护主，龙清八气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开始宣讲《中观总义》。那么《中观总义》呢，是一本刊布在2004年六月份的时候，在宣讲注宗的过程当中，宣讲现前地的时候呢，宣讲了这个《中观总义》。那么这个《中观总义》呢，对于这个我们了解整个中观，来至于了解这个般若空性的体系啊，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了这些，就是说是中观中的这个源流，还有一些这个中观的这些派别、自行派、应成派等等的这样一个观点。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学习中观啊，就是说是学习解脱道必须要了知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所破还有能破。最主要呢是觉得到了一些万法的实相，那么中观所觉得到的就是万法的实相。那么我们生活在实相当中，但是我们没有了知实相。那么怎么样了知实相呢？我们可以通过佛菩萨的这个经论，通过大德的这些论点学习之后呢，了知万法实相如是存在的道理。了知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见来学修，最后的现证处证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或者学习中观的这个必要性。那么这个中观的这个意义呢非常深，为什么很深呢？因为他所宣讲的是无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呢，远远不是我们分别心的所缘。我们现在通过分别心想要了知无分别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实际上如果学起来之后呢，似乎很简单啊，似乎容易通达，但是它所权益呢确实非常深啊，所权益是很深的。所以说我们学习中观的时候，往往在学习了很多年之后，十几年之后呢，对于这个中观所诠释的二谛的道理，对于空性的道理，才有稍微一点点的这样一种体会。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中观的这个所权益如此之深，那么就是说是在宣讲这个中观总义的时候，我自己不敢保证啊真正能够讲到这个里面的真实含义。但是呢，这个尽自己的这个力量的努力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论点。那么学习的目的呢，主要还是打破我执，主要了知空性的实相，随顺这样一种道而修持。那么这个中观总义呢啊，首先讲是中观源流。那么对于这个中观的源流，我们如何了知，也是有非常必要性的。也就是说，这样中观谁造出来的，或就是说这样一种中观的意义如何开显的，我们也是必须要清楚一点。那么在正文当中讲，佛涅槃后，龙树菩萨出世，以自力撰造中观理据论，抉择佛陀第二传无相法轮的密意，从此开创了甚深中观剑派。当然了，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中观呢，也分为经中观和论中观。那么平时我们所讲的中观，基本上是讲论中观。那么论中观呢，就是讲龙树菩萨所开创的这样一种中观剑。那么实际上，如果要和金中观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真正的金中观，那就是佛陀首先宣讲的，比如说般若经这个大体系。那么这个整个般若经体系当中，都在讲一些万法无自性、一些万法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金中观。所以说，如果要追溯它的来源，佛陀最初圆满的证悟了一切万法无自性，成就了最圆满的佛果之后呢？对于众生三转法轮，其中的第二转法轮无相法轮，就宣讲到一些万法无自性的道理。所以此处呢，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方式讲到了经中观的来源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那么在佛涅槃之后，这样一种中观如何产生的呢？那么在佛涅槃之后400年，龙树菩萨出世。那么这个在在这个很多大经典当中都已经受记的，比如说楞伽经当中、大法古经当中等等，在这些经典当中呢，都涉及龙树菩萨会出世，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圆满的抉择佛陀的意趣，分别了义不了义，打破一切有情的有边和无边的执着这个方面是非常清晰的涉及。所以后面的龙树菩萨出世，以自力撰造中观理据论。那么什么叫做以自力撰造呢？那么因为就是说佛涅槃之后，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呢，不参考任何其他的这个注释，通过自己的能力完全领悟了般若经当中的空性意趣。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能力造了这个中观理据论就平时我们所宣讲藏传佛教，就是说统称的龙树六论。那么通过自力撰造的，还有一个呢，通过自力造论点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也是不依靠任何的注释，通过自力呢就造了这样一种解释佛陀这个经典的很多论注 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在佛教史当中呢，完全不依靠其他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论点，通过自力撰造论点的两位大德。那么照了中观理趣论所抉择的是佛陀第二传无相法轮的意趣，三传法轮当中呢，第一传是四谛法轮，第二传呢是无相般若法轮，第三传是善抉择法轮。那么第二传呢，主要是讲这个无相法轮，就是说一切万法空性无实有，无相无愿等等的这个意趣。那么从这个之后呢，开创了甚深中观见派。那么我们就知道呢，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经典非常深。那么如果没有大德的开显，后代的弟子很难以真实去理解他的秘密。我们并不是说佛陀当年在法会当中啊转动般若法轮的时候，当时的弟子不了知，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主要是说佛陀涅槃之后，很多大德涅槃之后，那么谁来解释这些经典的究竟意趣？比如说佛陀在般若经当中讲一切万法空性，那么怎么样去正确了知空性的意义？那么如果没有人开显呢，跟随我们自己的分别心，我们就会认为所谓的空，那就什么都不存在。所谓的空就是瓶子当中没有水，房子里面没有人啊，这个就是空。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空性的空啊，这个不是空性的空。所以说到底什么是空性的空啊？龙树菩萨出世之后呢，那么造中论啊，造了六十正理论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种理据论，开显了所谓空性的真正利益。所谓的空性暂时来讲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上次我们就说一切万法空性，就是讲一切万法无自性，没有它的本体，没有它的自性，缘起显现的缘故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无生的利益。所以说在究竟来讲，所谓的空性就是离系论。那么什么是系论呢？凡夫相比当中呢，有无是非的执着，所空掉的就是这些法。所以说我们当学习完中论之后，哦，我们就知道了佛陀所讲的空性啊，原来是这个意义。那么我们把这样一种证件带着这个证件去看般若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去看般若经，我们就看心经当中讲的空，金刚经当中讲的空，来自于整个般若体系当中所讲的空，原来这个空就是这个意义，就是龙树菩萨在论点当中所开显的这样的空性的意义。所以说这样我们就不会误解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趣。那佛陀所宣讲的空性到底怎么样，那么学了空性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我们完全就可以通达了。在这个基础上就完全可以打破人我之法我之，从而真正为证悟诸法的实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随后有圣天菩萨撰著《中观四百论》，开显中论的修行次第。那么当年龙树菩萨造了中论之后呢，很多友情一者得利，但是呢，在很多友情得利的同时，有一些友情呢也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产生疑惑呢？因为在中论等论点当中呢，很多摧毁外道、摧毁小乘的执着和别人辩论的词句啊，有些人就会认为龙树菩萨造中论主要是为了辩论，主要是为了争论的，不是为了修行的。那么为了说明中论是修行的一种导点，圣贤菩萨撰著中观四百论来开显中论的修行次第。那么也就是说在中论的这个论点当中，着重宣讲的主要宣讲的是怎么样通过打破执着的方式来开显空性。所以说那个里面呢，似乎在词句当中啊，表面上面有很多这样一种辩论，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呢，他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啊，通过隐藏的方式来进行开显。一般的凡夫你不了知，所以说就产生误解，说啊，这样中论只是为了辩论的。那么圣贤菩萨为了说明中论不是为了辩论，中论是为了让我们修行次第达到成佛的佛果的缘故呢，撰造中观四百论来开显中论的修行次第。然后我们学过中观四百论的道友就知道了，前八品世俗谛，后八品圣义谛。而且在前八品世俗谛当中呢，首先的前面四品，它比较着重的方式啊，引导我们打破对成了我境的执着，产生一个出离心。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逐渐让我们要发菩提心。在第八品之后再讲到空正见，他讲到了这个实相。为什么有这样的次第呢？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万法的实相空性非常的微细，现在我们的分别心非常的粗大，通过一个很粗大的分别心要圆一个很微细的空性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现证空性呢？那么就必须要通过修心的次第，逐渐把我们的混乱的思绪理顺，而把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一切这个浑浊的心啊，让它平静下来，堪生法器之后呢，哦，才能够堪修空性。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的这个三个次第，基本上也是中大师的三主要道中的三个次第：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啊？为什么有这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首先，那么就是说出离心它所要远离的主要就是贪着世间八法，主要就是贪着世间妙欲的这样一种混乱的心态。 那么如果我们处在这个心态当中，我们乃至连想解脱的心都生不起来，更何况说在这样浑浊的心态当中要去现证诸法的空性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首先要通过远离常乐我净，打破对欲妙的执着的方式，让我们这个颠倒的心得以纠正。从这个时候呢升起一个道心，什么道心呢？一定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整个轮回都是无有实际的。那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要通过出离心而得到的一种结果。那么就升起道心之后呢，如果一切都是围绕自己的自私自利作意而转，根本不符合大乘的教法啊，根本不符合大乘的经义。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发菩提心。你修道是为了谁修道？实际上我们就说，真正大乘的思想应该是为了利益既有情而修道的。所以说发菩提心的时候，主要要把我们这个我爱执自私自利的作意啊，通过大悲菩提心的方式来转变，让他就说是对一切众生开放。那我们当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想要为自己解脱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心态基本上是闭塞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能够解脱我就可以了，其他众生的苦的我一概不管。这个方面呢，你想解脱是个好事，但是呢就是只是为自己一个人解脱呢，并不符合大乘的精华。需要通过大乘大悲菩提心的方式来转变自己的心，转变自己心之后呢，哦，自己就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然后呢就说呢修道了，这方面就符合了大乘道。而真正的空正见，而我的空正见它是大乘的一个修法，大乘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通过狭隘的心来修这个大乘的教法，那是永远无法相应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心展开之后，我们的心和大乘的教法相应的同等的，这个时候再来修大乘的空正见，那就能够相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征服空正见，那是需要广大的福德资粮。那么如果你通过自私自利的心的积累资粮，那的福德是永远无法快速增长的。所以说即便修很长时间，难以和这个真正的空正见相应。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原我爱的这种颠倒心扭转，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变成了法器。还有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大悲心和空正见本来就是双运的，在法器当中如果你证悟空性的时候，绝对要证悟大悲心，所以肯定要升起大悲心。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是让我们的空性更加能够这个顺利的修行，它的前提呢就是大悲菩提心，让自己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这个也是很有必要性。那么当升起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说哦，有一个所化的众生，有一个人化的我，如果有二取三轮，这个不符合于实相。所以说在第八品之后呢，哦，主要是通过一些万法无自性的方式来打破人取所取的执着，打破二取三轮的执着。那么真打破二取三轮执着之后呢，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实相啊，和真正的万法的本性相合。在暂时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说已经入道，究竟来讲呢，可以说已经能够成圣，能够成佛。所以为什么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三个次第来开显的原因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通过这个次第，我们如果内心当中首先没有升起这样一种出离心和菩提心，我们首先如果修空性，那么又会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可以修空性，但是因为内心当中在修空性之前，他应该需要遣除的杂念没有遣除，很多染污没有遣除，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前提当中要修持空性的话，那么我们真正很难以一下子和空性相应的，所以说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危险。因为内心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这样一种世间八法的执着，还有自私自利的注意，那我们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要修空性的话，修不了两三天肯定会退失的。所以说我们要修空性呢，必须一层一层的让自己的相续成熟之后呢，再修下面的法就非常容易相应。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如果首先把这样基础打好之后，再去修空性呢，就能够慢慢的相应的。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中观失败的呢，这个次第是这样编排，原因也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以上呢，基本上是根本中观的传承源流。那么下面再宣讲学识中观的传承源流，再往后秉持龙树传承的佛护论师创中观应承派，清辩论师创中观秩序派，秩序派的传持者有智障、性命、莲花界及其追随者的诸多印藏智者、成就者。那么就是在这个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之后呢，那么把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思想做解释的呢，出现了两大派。第一大派呢就是佛护论师为主，那么他在解释龙树菩萨中论的时候呢，不分二谛啊，不加圣意的简别，直接的解释一些万法无自性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开创了中观一乘派。那么后面呢，清辩论师在对中观啊，在对中论呢，在对龙树菩萨中论做注解的时候呢，分开二谛，加圣意简别，就是说一切万法在世俗谛当中并不空，只是在圣意谛当中才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分开了二谛了，加了圣意简别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创啊，就是说创立了中观秩序派。 那么中观次序派的传持者，首先呢是清面论师创造的，然后呢后面有这个智障论师、净明论师、莲花经论师，还有呢就是后面很多啊这个印度和藏地的这个智者和成就者。那么就是说是清面论师、智障论师和净明论师啊，这个三个论师呢共称啊，就是说共称变啊这个平时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讲印度东方的次序派三大论师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先把应成派的传承，应成派的秉持者有月称、祭天、阿底峡等及雪域藏地出世的诸多智者成就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应成派的秉持者呢啊，佛护论师之后，月称论师、造入中论等广大的弘扬应成派的观点。后面呢祭天菩萨在入菩萨行智慧品当中又进一步的开显了这个啊，进一步的开显了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应成派的意趣。后面呢阿底峡尊者主要是这个也是奉承应成派的观点，及雪域藏地出世的诸多智者成就者也是秉持应成派，依靠这些智者成就者所抉择的中轨中观的二种传承，直到如今都没有中断讲人继续安住于此。那么就是因为在中间出现了很多持教的大德，手持次序派和应成派传承的这个大德，所以说呢从龙树菩萨创立中观的体系开始，乃至于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讲文啊，从这个方讲文呢，这个中间的传承都没有中断过。那么实际上中间的传承没有中断呢，它有两个含义在里面的。第一个含义呢，如果是个传承没有中断的话，我们现在的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传承加持。那么就说以传承加持，得到传承加持之后再来学中观，那么它有一种不共的能力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说加持我们通达中观的这个啊就是经历。还有一种所谓的传承呢，就是讲文的传承。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当年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趣，中论当中的意趣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候，那这个上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呢，他这个意都根本没有偏离龙树菩萨的本意，没有偏离他的意趣，这个就是一种传承的重要性啊，一种传承的重要性。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讲文，就是说讲文的传承，那么现在我们在讲文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按照龙树菩萨的意趣在讲文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传承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所以说呢才因为这样一种因缘继续安住于世。在藏地中观次序派的中轨，乾弘期主要依靠净明菩萨的言教开显。那么就是说中观次序派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了解的这个方式，或者中观次序派的中轨呢，在乾弘期主要是净明菩萨，净明菩萨在藏地的时候主要是讲解中观次序派的观点，然后呢所造论点中观专论我们也学过，那么主要呢也是广大的方式开显次序派的密意的。后弘期至俄勒巴西扰俄洛仁西扰至中开发大师父子期间曾广泛弘扬，其后数百年间响闻未见兴盛。那么在这个前弘期啊，前面讲是净明论师在开显的，在后弘期呢是勒巴西扰和洛仁西扰这个叔侄啊，就是他们一个家族当中，那么叔侄俩呢开始这个开显啊中观的这个次序派的观点。后面到啊就至尊中开发大师之间，还有他的弟子呢啊这个次序派或者中观，就是说庄严论的这个论点呢曾经广泛弘扬过，那么后面的数百年之间呢讲文未见兴盛，似乎已经隐没了。这个是在全真波波中的一切中观庄论注释当中呢也是通过记文的方式表现过的。近代全真波波中的一切撰造中观庄论时，文殊上师欢喜教言，和盘托出次序派宗义，从此林纳派的众多寺院对这部论的讲文持续不断。那么后面呢是这个全真波波中的注释造中观庄论注释文殊上师欢喜教言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对于整个智序派的宗义、智序派和应成派之间的这个连接和他们二者之间暂时的不同和就近的相同之处呢，都完全做了圆满的讲解。那么后面呢就灵脉派很多寺院都必须要讲这个中观庄论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智序派的弘扬呢又开始这个继续不断的开始讲文论。中观应成派的弘扬，后来有日称大义师翻译了月称菩萨所造的中论释、显居论、四百论广释、入中论寄送和致释，并且通过讲文加以抉择。那么就是说中观应成派的印度的时候前面已经讲过了，后面在这个西藏在藏地怎么样弘扬的呢？首先是日称义师啊，凭什么讲八朝日称，八朝日称啊，他就是说翻译了月称菩萨所造的啊中论的解释、显居论、四百论广释和入中论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寄送和他的致释，通过讲文的方式加以抉择。由此在藏地逐渐盛行应成派的观点，至今仍然持续不衰。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次序派和应成派怎么样次第弘扬的这个情况。那么后面下面开始讲中观分类。总的来说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中观进行分类， 此处略说五类。那么就是总的来说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对中观进行分类。那么在此处呢，归纳很多占用主这个就是说讲解的方式的观点，分成五个方面，分成五类进行抉择，以有分别解释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的利益，分为自空中观与他空中观。就是说第一种分类呢，就是分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那么所谓的这个自空中观、他空中观，有的时候都称为大中观。那么这个大中观当中呢，可以分自空和分他空两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啊，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了知的。那么如果没有了知自空中观、他空中观，实际上对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实相教法、学习了义教法来讲是一种障碍。那么所谓的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呢，是分别解释第二段法轮和第三段法轮利益。也就是说自空中观主要解释的是第二段波的法轮的意趣，他空中观呢主要是解释第三段法轮的意趣。那么它是两种不同的体系，通过两种不同的体系呢，可以抉择二段的利益和三段的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佛陀的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它的本意上面是根本不矛盾的，完全是圆融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二段和三段的所权意啊，我们不是从人权去，首先如果从所权意义，它所权的意义的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个二段和三段，它的所权意呢，就是一个圆满的法界。圆满的法界就是第二转和第三转它所权益。那么第二转的法门所抉择的呢，是一切按法空性无自性的角度；第三转法门呢，就讲法界的光明显现角度。那么真正的圆满的法界就是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境界。所以说二转和三转的所权益呢，完全是就是说是一致的，完全一致。那么人权句的角度来讲呢，稍有差别。从人权的方面讲，为什么从人权的方面讲就是说稍有差别呢？因为就是说针对根性来讲，首先必须要了知空性的意义，在这个空性的意义上进一步的修光明，它可以真正的现出光明。所以说呢，在人权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抉择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意义，然后呢在这个空性意义上抉择这个光明的意义。从根性的方面考虑也是这样的。还有从宣讲词语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一次性只能宣讲一个侧面，所以说首先是宣讲空的侧面，然后再宣讲明的侧面。所以说证悟的时候，佛陀证悟的时候不可能说先证悟空性再证悟光明，没有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在宣讲的时候呢，佛陀实际上是针对有形宣讲的，所以说通过这宣讲的时候呢，同不同的侧面来开显，首先是开显圆满法界的空性，让就是说是有缘弟子对于空性的方面产生一个定解，产生定解之后呢，再从光明方面来开显，最后就是佛陀说呢，实际上光明和空性是无二的。完全是无二，所以它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次第。那么就是说学完三个次第之后呢，这一切的这个众生就了知了，实际上法界就是明空无二的自性，根本没办法分离的。那么我们在抉择这个二转和三转或者显和空无二无别的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从二转和三转法轮本身的角度去抉择所谓的这个就是无二或者所谓的这个明空等等，也不需要从显和空方面去怎么抉择，主要应该从我们内心去了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二转和三转它的所权益本来就是这样无二的，并不是说他们首先分开，然后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把他们整合一次后把他们重新整合最后要把它合在一起了。二转和三转它也没有这样的，显现空性也没有这样的。关键就是说本来无二这个法性我们是否认知，就是因为我们不认知，所以说佛陀说空是这样的，显是这样的，然后最后呢二者是双运的。那么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二转和三转和显和空本身是分开，然后在这个分开之后合起来，不是这样。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显现和空性本来就是双运的，显和空是双运的，二转三转本来就是双运的，只不过我们不了知，所以说是为了让我们了知本来无二所以说他给你首先介绍空，首先介绍这个线，然后再说都是无二的。就像我们介绍一个人，首先介绍他的前面再介绍到后面，最后我们说实际上这个前和后就是一个人所设的，它本来就是一种无二的自性，一味的自性。所以说呢，佛陀讲这个意思还是我们内心要对本来无二的观点有一种正确的认知，有一种真正的这种证悟。所以说二转和三转的这个利益呢就是这样的，为了分别抉择分开了自空中观、他空中观，下面还要有一个抉择的。第二，由是否承认圣意光明和明为实，分为内的系中观与外的初中观。还有一些地方讲呢，就是说所谓的中观可以分系中观和初中观的这个讲法。那么怎么样去安立系中观和初中观呢？那么就是讲是否承认圣意光明和明为实。 也就是说，如果是初中观的话，他在承认圣义地的时候呢，不承认圣义光明；那么在抉择明艳地的时候呢，不承认明艳为实。那么这个是初中观的特点。那么如果是系中观呢，抉择明艳地的时候呢，一切为实；那么在承许圣义地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光明空性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光明的自性。这个方面安立成系中观。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是否承认圣义光明和明艳位，只不过是从这些大德的论点当中抉择的方式，他在抉择的时候，在持续当中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承认明艳为实和承认圣义光明的自性啊，这个字眼。然后单单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能从啊这个大德他因为就是说是论点当中没有抉择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内心当中肯定没有承认为实，肯定不会承认啊这个就是光明的自性，不是这样的。那么大家造论点的时候呢，都是为了便于这个友情理解啊，跟随这个不同的根性的抉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啊承认初中观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承认系中观。这个方面只不过是说啊，就他自己在持续当中，在论点当中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方式来抉择而已。所以这个就叫做第二个科判当中由是否承认啊，是否承认的意思应该落在这个位置。第三，由对圣义空性是否秉持某一方的宗派分为根本宗观与随时宗观。那么就是说分类的时候也可以分根本宗观和随时宗观。那么怎么样分根本宗观随时宗观呢？对于圣义空性是否秉持某一方，那么什么叫做某一方啊？这个方的某一方的意思就是讲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那么在对空性抉择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分所谓的这个相似圣义和这个相似圣义和真实圣义一概抉择，这个叫根本宗观。比如说中论啊，比如说四百论，那么中论和四百论这个论点在抉择的时候呢，在持续当中没有说怎么样抉择相似圣义啊，怎么样抉择就是说真实圣义，一概说万法无自性，一概说万法空性，不分别啊，不秉持某一方的宗派，这个叫做根本宗观。在中论在四百论当中啊，这样一种观点非常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根本宗观，随持宗观呢，就是讲秉持某一方，啊，比如说就这样一种秩序派呢，它是秉持相似圣义地这个角度的；那么应承派呢，它是秉持真实圣义这个角度的。所以说在圣义地的空性方面，我们就知道应承派它主要抉择、主要秉持的是真实圣义地啊，所以说呢，这个叫做随持宗观的一种应承派。那么第二个秩序派呢，主要抉择的是相似圣义地，它秉持的某一方呢是相似圣义地。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阿立成随时宗观，所以说它的定义很清楚，由对圣义空性是否秉持某一方的宗派，就分了根本宗观和随时宗观，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下面是第四，由明艳地分别承许金部行、瑜伽行及世间共称行，分为金部行宗观、瑜伽行宗观和世间共称行宗观。那么这个分类呢，是从明艳地的角度来讲的，我们看第三和第四的差别了。第三个小科判和第四个小科判的差别，那么第三个科判呢是由对圣义空性是否秉持，第四个呢是由明艳地分别承许。那么我们就知道在中观当中有二地的分法，那么前面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圣义地有没有分裂，在这对于圣义地空性方面也秉持那个观点，然后分了这个根本中观和随时中观。那么第四个方面是明艳地，那么不是从圣义地的空性角度来讲，而是从明艳地的方面怎么承认。那明艳地方面呢，有承认金不行啊，就是说圣义地空性都是一样，但是呢，在安立世俗的时候，在安立明艳地的时候呢，通过这个金部啊，就是小乘的金部，他所安立微尘呐，或者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刹那心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反正金部怎么抉择啊？这个中观师在承许明艳地的时候呢，就通过金部的观点来承许世俗地的观点，圣义当中一切无自性。那么世俗地当中以金部行而进行承许，这是第一种。瑜伽行啊，这个瑜伽呢，有的地方就是唯识的啊另一种这个名字啊，基本上有的时候这个瑜伽呢变成了唯识中的这种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专用名词了。所以说此处的瑜伽行呢，就是讲在明艳地当中通过唯识的观点做抉择，一些万法他就在承许世俗地的时候呢，不承许像金部一样啊所谓的微尘实有啊啊这方面的法，那么就是说在以唯识观点承许的时候，就是说一些万法唯识所限。没有一个心外的这个境，所以说这叫瑜伽行，主要就是从明艳地方面怎么样安定明言，怎么样安定世俗啊，主要就是从啊就是说是瑜伽行的方式来程序。第三个世间共称，那世间共称这个世间呢啊，就是不管入宗派不入宗派，反正是无患六根他所安立的都叫做世间。那么就是说世间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名言啊，就是说中观师就这样安立，中观师就这样安立，所以说从这方面叫做世间共称啊，世间共生行。 那么因为就是分别程序这三种，所以说呢在这个安立中观的时候分为经部型中观啊，它主要是跟随经部而程序。瑜伽型中观啊，主要是跟随瑜伽型啊维持而程序。世间工程型中观呢，主要是世间当中的一切法因缘产生，反正你现在我们面前所见到一切的这些法显现也好，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状态也好，还乃至于就是说你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初定位的这样一种证悟也好，全部跟随这些来安立，这个叫做世间共成型啊，共成型中观。那么如果是以这个代表来观察的时候呢，轻辩论师他主要是这个经部型中观啊，他主要在年纪当中呢，他是以经部为主。那么瑜伽型中观呢，是这个轻辩论师我们学过的这个中观专论。那么世间工程型工作呢，就是入中论月城论师的这个代表作。入中论当中呢，他在程序明眼地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世间共称。那么为什么要通过世间共称而没有详细安例所谓的啊，就是说是没有通过经部啊瑜伽型等等的安例呢？因为就是说月城论师他主要抉择是什么呢？主要抉择是圣地，反正你把这样一种明眼地你通过什么样的宗派的安例，那么就是最后还要破执，最后都要抉择为空性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只要是不违背明眼地，只要不违背世间共称，那么对他安立这个世俗地来讲已经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不需要再进一步安立了。反正呢通过的世间共称，我就能够合理的安立明眼地的观点，反正到了圣地当中全部都要破持，全部都是要抉择无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月城论师他不按照这个经部，不按照瑜伽行抉择，而唯一按照世间共称抉择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并不是不承许为师，并不是不承许经部，而是他自己有一种他的必要性，着重抉择圣义地的原因。所以说呢他单单通过世间共程就已经足够了啊。明年在学入中论的时候呢，这个问题还可以了之。第五个科判，由是否着重觉得真实圣义，分为秩序派中观与应存派中观。那么是不是真正的觉得真实圣义地呢？那么从这个样一种基础出发，分了秩序派和应存派。也就是说，那么中观秩序派呢，他不着重觉得真实圣义，他着重觉得的是相似圣义当空啊，四边当中破第一边啊，然后安立一万法无自性，他着重觉得的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没有着重觉得真实圣义的缘故呢啊，他就是这个秩序派中观。然后呢就是着重觉得真实圣义的呢，就是讲的这个应承派中观。那么应承派的中观呢是着重觉得真实圣义。那么这个着重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着重的这个词非常重要。所以也就是说秩序派他并不是没有抉择真实圣义，而他不着重抉择，他着重抉择的是相似圣义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应承派所抉择的离析的观点呢，他附带抉择，简略的方式的抉择。那么就应承派的观点，成不成许相似圣义呢？成许相似圣义，但是他不着重成许啊，不着重抉择，他着重抉择的是啊离一切性的空性。所以从这两个着是否着重抉择真实圣义呢，就分了秩序派和应承派，这个是略说。首先啊，下面开始讲第一个呢，就是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啊，讲述。那么这个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本质无二的。他们这个所权益方面本质无二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悟了自空中观的空性，绝对同时也证悟了他空中观的这个光明。那么当我们证悟他空中观的光明的时候呢，绝对要证悟自空中观的离系，也和前面二转和三转的这个所权益和能权的方式一样。实际上我们就是中观啊，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本来在这个意义当中呢啊，就是说是本来就是无二的，本来就是圆融的，本来就是圆融。那么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自空中观他所觉得到的，他所破的一切万法一切细论啊，就是说一切我们要把一切万法觉得为空性嘛，实际上我们所觉得的这一切呢，在他空中观当中恰恰就是他的细论啊，就是他的这种课程这一部分，就是他空当中的他啊，这个方面就是自空中杀出空的所有的法，恰恰就是这个他空中观当中这个细论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自空中观，我们如果我们修自空中观，已经就是说和空性相应了，真正已经安住的离系了，这种离系的状态就是他空中观当中的光明啊，就是它的光明。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哦，自空中观也好，或者他空中观也好，它还是只是从抉择的方式，只是从抉择的方式来讲不一样。那么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意趣啊，意趣来讲的话，就是完全相同的啊，完全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在这个学习这个啊殊胜论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什么是就是说般若体系当中所要抉择的一切万法无自性的法呢？啊，就是我们整个六十或者八十 它的次性啊，就是说六十或者八十它的本体，以及六十和八十它的对境，全部都是二段法人当中所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这一切法都是自空的啊，都是自空。然后我们叫空的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所抉择的法就是一切的性论的意思。下面我们还一个一个抉择。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自空中观也好，他空中观也好，那么就是说，只不过从他抉择的侧面、抉择的方式稍有差别。那么自空当中所空的这些法，实际上就是和这个他空中观当中要远离的、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性论啊，完全是相同的，没什么差别。那么如果你修自空中观证悟空性的时候，你证悟离系的时候，这个所证的空，这个所证的离系，这个离系呢就是光明，没有这个除这个离系之外的光明了，再没有了，因为已经离开了有无是非了。那么当你离开有无是非之后，已经陷进了离系的心性，那么这种离系的心性在三转法轮当中称之为光明啊，这个就称之为光明。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讲的是，我们说光明空性无二无别，没有两个法。那么如果你证悟的空性啊，你证悟的三转法轮的这个光明，肯定就是这个光明就是自空当中观当中所诠释的空性，离系的本体就是这个。那么如果你证悟了离系的时候，这种离系啊，所证悟的这个离系，我们不说其他的，所证悟这个离系的这个个别之证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光明的自性本体。比如说我们说啊，通过这个自空中观的体系来抉择的时候，我们说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他入根本慧定，我们就说如果从二转的体系来讲，我们就叫做他证悟了离系的这个境界。但是我们说初地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他所证悟这个离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说远离了课程的这样一种真实法界。那么这种真实法界在他们中观当中表全的时候呢，就是讲光明啊，就是讲光明。实际上我们就说光明也好，你的离系也好，讲来讲去呢，反正就是一个，只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把它善巧的这个分别。那修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修行的时候呢，哦，你就知道如果你一旦是修空性，证悟了空性，这个时候就证悟了这个啊，这个方面就证悟了光明了。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所以有的时候叫现空无别，有的时候叫明空无别啊，有的叫明空无别。那么实际上这个明呢，就是说当你证悟的时候你是很清楚的，这种清楚不是分别性的清楚啊，比如说我听到一个音乐很清楚我听到了什么曲子，或者我看到的时候我很清楚看到的是，不是这种清楚。虽然没有分别念，但是就是说在离分别的时候呢，你很清楚这样一种证悟的法界，明空无二的自性。那么这样一种对你所证悟的空性明明清清的了知，这个叫明。当然这样一种明和空呢，它有阶段性啊。初地所证悟的明空，乃至于实地菩萨所证的明空，乃至于说佛地的时候彻底的明空无二，它从层次上有差别，但它的本质上面从来就是没有远离过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从来没远离过，我们又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相学当中的这样一种种种分别妄执，中观自空中观所要打破的也全部就是这些。所以说很多大德在抉择的时候说，般若体系着重在破执着，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正确，就是在破执。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证悟这个万法的啊，就是说这个实相不证悟万法的空性，原因不在其他的啊，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实相的一种妄啊，就是说一种这个虚妄分别。我们认为有或者无，认为是或者非，我们认为它怎么怎么样，我们认为善和恶等等，实际上这样一种分别念恰恰就是障碍我们先见自性光明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中观体系，能够通过自空中观的方式把这些执着全部打破，那么执着一破，它光明不可能不显现的。那么这就是说是乌云易远离，清净的虚空不显现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太阳不显现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没有其他因缘让它不显现，就是因为乌云存在让它不显现。那么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它的离系的境界也好，或者它的光明也好，不显现的原因唯一的就来自于这个实质，就是来源于这各种各样分明念。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时候，或者通达之后呢，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修习自空太重要了。因为修习自空就是在分离我们的执着，就是让我们的执着一层一层的远离。那么如果这个就是说执着一远离了，本来清净的光明就显现出来了。那么就他空当中的他智就是讲这个细论啊，种种的有无是非的细论。所以当这个他没有之后呢，哦，他本来的如来藏就显现出来了。这方面就是为什么自空中和他空中观就是说在意义上面一样，那么在持续抉择的时候稍有不同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谓自空中观，即是把轮业所示的万法抉择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其中就法界无生的方面抉择称为中啊自空中观。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就是说对这个自空中观下定义，那么他自己的法相怎么安立的。 那么就是说，从既是把人业所示的问法来知道啊，就是说是这个显宗大乘宗派这一句话啊，就是说既是把人业所示的问法学之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这句话是整个中观的定义啊，整个中观的定义。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中观定义的时候呢，就是说把人业所示的问法，轮回的法也好，涅槃的法也好，全部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啊，这个就是讲中观它的总定义。那么后面这一句呢，其中啊，就法界无声的方面觉知称为自空中观，这一句呢就是对自空的一种觉知，一种定义。就说前面是中观它自己总定义，后面这一句呢才是自空中观它自己的特点啊，它自己的特点就是讲就法界无声的方面觉知的啊，所以这两个方面要这个啊，就是分别体会，分别体会之后，后面我们在讲他空中观的时候，后面要讲根本中观，后面要讲这个可以说是随时中观，他后前面都有一句把人家所示的万法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中的，后面再加简别啊，就是讲他自己的这个本体，自己的特点。那么什么是人家所示的万法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宗派呢？所以要么就是说一切万法，要么就是有为无为，要么就轮回涅槃。然后除了这个轮回和涅槃所示的法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法在轮回和涅槃法之外。我们就是说这个法要么就轮回所示，这个法要么就涅槃所示。所以人业的一切法实际上就是一切万法所有法的一种名词。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轮回和法和涅槃的法一切法全部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那我们在讲远离一切边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来了知什么叫做一切边。那么一切边到底是什么，它具体所指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这样的边就是边系的意思，或者有的地方讲系论。那么一切边或者一切系论在很多的大乘经论当中就是以四个方面来认定的。那么所有的边包括在有无是非啊，包括在这个有无是非当中。那么这个有无是非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有无不是非不是在所经上安立的，这个有无是非的执着全部是从我们的分别心上面安立的。也就是说一切的轮回的法和一切的涅槃的法，它自己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呢？一切轮回的法它本体全部都是没有一切边执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都是没有一切边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错误的认为哦，轮回所设的法，比如说呢就我们的身体也好，或者三个大地也好啊，这些法我们错误的认为哦，这些法要不是就是有，我们认为它是有，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说亦有亦无，要么就非有非无。那么这样一种认定全部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执着。那么我们内心的执着是来自于什么呢？啊，就对于这个法本身一种迷惑，我们对它的实相不认知。我们对它实相不认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分别心来说哦，这个法是有的，然后这个法消亡是无的，然后是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所以所有的边呢都是在就是说是有无是非四个方面去认定的。轮回的法是这样，涅槃的法仍然是这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哦，涅槃佛成佛了啊，佛他有功德，在我们的分别心当中我们就会落到一个有边当中啊，会落到有边当中，或者就是说没有解脱到这一说这个方面落在无边当中。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些我们对轮回法的认定，对涅槃法的认定根本不是他本体，根本不是他的自信。就好像我们对一个道友，我们认为这个人很好很好，好得不得了，他是实力菩萨啊。有一个人，有些人会认为啊，这个道友他简直是坏得一无是处。但是你不管怎么样给他加定义，都不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啊看法而已。那么我们对轮业万法的认知也是同样的，我们认为万法存在也好，或者我们认为万法不存在也好，这个只是我们强加在轮回和涅槃法上面的一种概念，只是加在它上面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信论而已。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如果有这些信论，按照这个信论当中，我们就永远认识不了实相。当我们通过这个观察，把这样一种无是非的这样一种啊，就是信论一层一层的远离之后呢，哦，它的实相本来就不是有无是非的，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来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好也不是坏。那么我们或者所认为的好坏、有无是非，所有这一切呢，除了我们的分别心强加上面之外根本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学这个法的时候，为什么要学这个自空中观，或者说为什么要学这个空性呢？我们就是要如理如实的认知轮业所示的万法本来远离一切边，本来远离一切分别。那么这种宗派就叫做啊，就是说是这个中观派。其中那么在这个整个中观当中呢啊，就法界无声的方面觉知。 那么什么叫做就法界无生方面抉择呢？虽然它是远离一些边，但是在抉择的时候呢，自空中观主要是使用破音啊，主要是使用破音，它不是通过立音。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定义的时候呢，就法界无生，他单单给你讲法界无生，没有说啊怎么样去建立光明啊，怎么样去觉得功德分，他不讲。那么就是这个方面主要是讲法界无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讲自空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在显现的同时，在显现的当下，它本身就是无自性，这个叫自空。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必要把自空的自和他空的他啊做一个观察。做观察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什么是自空，什么他空。那么实际上自空的意思就是讲显现的任何法，以这个显现的任何法为空机，以它作为抉择，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啊远离一切性论，这个叫自空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身体坐这个地方，我们身体的本身是空性的，我们的心正在分别的时候，我们是分别心的本身是空性的，桌子本身空，涅槃本身空，乃至于佛陀的智慧本身空。也就是说，般若体系当中讲，从色法来自一切自智，每一个法在显现的时候，不是以他法来空，你不管了不了之，它自性本空啊，它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无自性，本身就是离系的本空。这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自空，它的自的意思。不管任何法，反正他自己的显现当下他无自性，这个就叫自空的自。那么他空的他呢，啊，他空的他呢，就是讲他自己的本性并不空，那么他上面的他法空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他空的他。那色不空啊，他自己不空，其他法空，这个叫他空啊，这个叫他空意思。所以说这个他空呢，有很多这个啊，就是说错误的讲解的方式，暂时的讲解的方式，还有真实的讲解的方式。像一些这个比较错误的讲解的方式呢，就是外道啊，他在抉择这个他空的时候，他这个完全是颠倒的啊，完全是颠倒的一种方式来抉择。数论外道他所抉择的二十五谛当中神我和自性不空，二十三谛法空。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他空的一个方式啊，这个邪他空。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真的啊，就真实的他空，但是暂时的，就是小乘当中的啊微尘不空，粗大的五蕴空等等，这一系列都叫做这个他空。反正他自己的本性是绝对安住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法可以空掉啊，其他法可以无自性，可以不存在。那么如果讲到究竟的时候呢，如来藏的自性，它自己是自性是不空的，它上面的这样一种一切的课程法都是空，所有应该被远离的，所有不存在的，所有就是说啊这些这个系论都要他法当中的他字啊，要他，所以说自空和他空二者之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空它主要是破，那么为什么一概要破呢？因为就现在要针对我们所讲的，就是讲这个我们凡夫人的这个分别。那么如果在我们有分别心的时候，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抉择或者介绍实相呢？只有破，一概破，破到底。那么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五蕴空，我们就说没什么执着的。那么如果是十二缘起本空，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空，我们的心空，所以说乃至于涅槃空，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分别心，如果你不通过打破的方式来安立，如果通过正面的建立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很有可能，非常可能就重新又执着一个新的法。所以说呢，在这个自空中观当中呢，我们从中论第一品到中论最后一个颂词，它所有抉择的方式我们可以观察，全部都是遮破，都是在遮破。那么就是说四百论也是在遮破，智慧品也在遮破，反正就是说是只要是圣意学当中呢，我们做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啊，你说你这样一种这个如来本空啊，你说这样一种烦恼本空，身体本空，五蕴本空，全部都是从车破的角度讲的。那么只有破到没有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哦，它的实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哦，实相原来就是这样。而且不单单是从有边去遮破，从无边去遮破，从有非有非无去遮破。所以最后遮破到什么层次呢？最后遮破到我们的分别心再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实相空性才能够就是有一种认知。完全是有认知，所以在遮破的时候不能够建立，乃至于建立一个光明，也就是说在究竟的时候呢，破完之后要建立一个，如果建立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马上就攀附上去了，马上一个攀缘，把这个攀附上去，我们就认为哦，这个光明是有的，而且这种有是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有，它绝对是落在失联当中，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抉择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光明的这个觉得。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是远离其边的现在当中，一方面呢是觉得法界无声，主要是从破音，从遮破的方式让我们认知实相，这个方面称为自空中观。如理据论啊，大比喻讲就是中观理据六论，这方面就是从这个自空中观啊，自空中观方式安立的。然后最初修习自空中观极为关键，因为断除轮回根本的实质，完全依赖自空中观见。 那么就在最初的时候，最初的意思就观待于修他空，或者就是现见这个光明之前呢，像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说了知自空中观，修行自空中观非常关键。为什么非常关键呢？因为断除轮回根本的我执，完全依赖自空中观见。那么如果我们真正要断除，要斩断轮回根本的这个实质的话，那么没有这个自空中观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前面我们再的提过，自空中观它是破执着的。那么破什么执着呢？就是对一切万法实执。那么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中观自空中观去打破实执，没有办法消除整个轮回。那么为了了知修习自空中观的必要性，我们首先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是修习自空中观的原理。那为什么说很关键？原因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首先产生执着的状态的介绍，然后再返回头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是环灭的次第这个方面就对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那么我们的心和外境是相连的我们的心和外境相连。当我们执着一个法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产生一个贪心，我们产生贪心的时候，往往是认为所贪的对境是好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升起贪心；然后升起嗔心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对境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我们的心和外境相连。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认为诸法，我们认为对境，那么这个对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对境，山河大地、桌子板凳，乃至于我们的心本身，都可以做一个对境。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实执呢？因为我们认为诸法是实有的，而且我们认为这个诸法是有无是非所摄，我们认为诸法是有无是非所摄，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就跟随这个对境而产生了四种执着这个就是产生分别念的一种次第产生分别念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错误的认知外境它是一种什么什么的法，所以说我们跟随这个外境而产生有无是非的执着。那么如果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把这样一种有无是非的执着熄灭呢，也是从对境去观察。那么就是观察对境它是通过金刚卸因也好，通过缘起因也好，通过离多因也好，观察所谓的对境根本没有有无是非。那么如果我们彻底观察得到认为所谓的对境远离有无是非的时候，对境当中的有无是非的概念一熄灭，我们的人境的心跟着也熄灭了。所以我们的心和是我们的心的这个什么状态，我们的心是产生空性的状态，还是我们的心产生实质的状态，是要看我们对对境的一种认知。我们的对境，我们对于这个对境的法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呢，还是一种真实的认知？那么如果我们对对境我们认为是有我们的内心就产生有的执着。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对境是无，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产生无的执着。这方面产生分别的方式，那么如果要还灭呢，也就是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我们要观察我们所执着的对境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有无是非。如果这个对境根本不存在有无是非，对境的执着已熄灭了对境方面没有有无是非可执着，我们的心就熄灭。打个比喻讲，就好像就我们黄昏的时候呢，在门口看到一条蛇，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一条绳子是一条绳子，我们看为蛇。当我们认为这个对境是蛇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会执着它是蛇，我们就会感受痛苦。当我们最后发现不是一条蛇，是一种绳子，那么它这个蛇它就说这个就是说对境从蛇变成绳子了，它的这个对境就转变了，我们的心跟着就转变了。那么乃至于我们就最后观察这个绳子本身是空性的，乃至于我们就对于空性对这个绳子的执着就会泯灭。那么最后我们认为这个绳子不是有无是非，既不是有又不是无，也不是有亦无，又不是非亦无。当我们把这个绳子当中所有的这个境观察完之后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就会跟随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方式而产生空正见，而产生一种空性的证悟。所以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很多中观他对于外境对于这个外境观察的很细致？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你为什么要观察这么细致？龙树菩萨，你为什么要观察这么细致？佛陀在般若经当中为什么说从色法来自一切智智，每一个法都是留有离开有无是非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执着的法就是这些，我们所执着的法就是这些。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所执着的法观察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自信，它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它的实相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我们观察一切万法我们所执着的对境全部都是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相合于空性了我们心就相合空性。所以说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有变的时候，如果打破有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安住在无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一切无自性。当我们把一切的对境连空性也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彻底无所缘，真正的相合于空性的。这个就是寂天菩萨在入行论当中讲的一个非常深的窍诀，很深的窍诀。所以首先的时候呢，我们要对我们所执着的有色法观察认为它是无始的。那么当我们对于无始升起境界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安住在无始的境界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无实的对境打破的时候，那么是一切万法就是有实无实。那么如果我们把有实无实都打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圆什么？我们的心没有对境，它自然就寂灭，没有对境自然寂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自空中观。修自空中观呢，这个为什么能够熄灭我们的贪执，为什么熄灭我们的烦恼的原理？我们首先介绍这个原理啊。如果原理不介绍清楚，我们就会迷惑为什么要抉择自空啊，为什么要抉择中观，为什么要修中观，我们就会对这个不清楚。那么如果把这个问题认知清楚之后呢，我们的心和境是相连的。那么我们认为境是实有，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实执；我们认为境是无实有，我们的心安住无实当中。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境既不是实有，也不是无实有，熄灭所有的所分别的对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和真正的空性就相应了。如果再修下去触证的时候，那就叫做超凡入圣，那就叫做入根的慧境。那就是这样一种体系。如果没有这样了知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要学中观的这个原因，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要完全依赖中观啊，自空中观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如果对自空中观没有把握住要点，再说哪种心性光明之类的美妙名称，也只是名称动听而已。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是他空中观在自空中观基础上建立的。所以说呢，自空中观很重要。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做阐释。那么而且如果对自空中观没有把握住要点，那么对于自空中观的这个要领没有把握住的话，我们再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再说什么心性光明啊，或就是说怎么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些这个自信显现之类的美妙名称呢，只不过是在名字上面动听而已，实际上没有大意义的。为什么没有大意义呢？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中观见是不是有了。那么就是说是自空中观他所要观察的境呢，是从设法来自一切之子。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心性光明本身它也是所空的对象，那么就如来藏本身它也是所抉择的空性对象。只不过这个方面有一点差别的是什么呢？在自空中观所要空掉的法全部都是我们心中的概念，都是我们心中的概念。为什么称之为破执着破实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如来藏乃至我们没有现证如来藏之前，这个如来藏的概念只是出现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那么这种如来藏的概念也是被我们扭曲过之后的如来藏。那么真实来讲的是，我们说佛的如来藏、初地菩萨现证的如来藏是不是我们的所破？我们要不要破这个？我们根本破不了这个。如来藏的自信是无分别智慧所摄得，法界自信要通过我们的分别心要把这个破掉，那是根本永远不要想不要的事情。那我们要在自空中观所破掉的乃至于一切自智或者如来藏本身，我们要破什么呢？就是我们分别心对这个如来藏的一种错误认知。我们认为这个如来藏是如来藏，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只是我们的分别心而已。那么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自智不是真正的一切自智，是我们分别心认为的一切自智。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破掉？为什么它是理有无是非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内心状态当中，这种状态不符合真实的实相，这种状态不是真正的如来藏的本体，也不是一切自智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在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觉得自空中观的时候呢，对于所谓的心性光明，对于如来藏本身做观察啊，就是它是离虚空，它远离有无是非。这个在离啊，就是说觉得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所谓的如来藏啊，我们分别心面前认为的如来藏，我们认为它有无是非的如来藏都是错误的，必须要打破这一切的执着。把这些执着打破之后呢，最后我们在学他空的时候，在学宝性论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个如来藏并不是我们分别心前的这种如来藏，它是真正的佛智慧所摄。所以说呢，佛智慧所摄的如来藏绝对是离开有无是非的，和我们的有无是非根本无关。那么我们在学他空中观之前，掌握了这个自空中观的要点，把握住这个之后呢，再去觉得如来藏很准确，很准确就可以觉得出如来藏他自己的自信离开有无是非。而这种有无是非恰恰就是在自空中观当中着重破执的，着重远离的。所以当我们把这种错误的认知远离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分别念面前啊，就是说觉得见的时候稍微比较清晰的啊，比较准确的认定如来藏自信绝对不是凡夫分别念面前的如来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我们认为我们在修大圆满，那实际上我们在修大圆满也好，我们修空性也好，还是修如来藏也好，这个都是分别心的作意，全部都是庸俗分别念的修持。我们认为我们修了很长时间应该相应的，根本相应不了，这样修下去永远没办法和空性相应。所以只有通过自空中观把我们所执着的，我们能够执着的，我们可以用分别心去执着一切法，乃至可以执着一切自智， 所以说自控中观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书证理证打破我们对于这些我们自认为能够执着所有法的执着，全是错误，没一个是正确的啊。所以说为什么中观当中他说连空性在内那就都不能执着，连一切智智在内不能执着，禅宗当中就全部跟你讲清清楚，原因就是说只要是落在身体性当中绝对是错误的。所以中观它的体系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要是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要破的时候不能够最后抓住一个东西说这个我不能再破了，这个涅槃我不能再破，我要得到，或者是说心性我不能破，我要得到它，这个如果有这个执着的话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空性。你越那样执着越离空性越远，你如果彻底放开，在你放开的时候你空性就得到了。那这个又是一种很奇妙的缘起啊，这个又是真正修道的方式。如果我们乃至有微小的执着，这个啊就是微小的执着，它离实相十万八千里，乃至我们彻底放下了，我们说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想得了，哎，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就是空性，哎，实相就在这个时候现前。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够了知这一点，如果能够了知这一点，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不是说通过打坐的方式我去一定要想得到一个什么境界，而是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我一定要熄灭执着心，这个一个是往外在执着，我要得到，我要抓住一个境界。那么真正的禅修是什么呢？真正的修定就是说把内心当中的分别念一层一层的放下，一层一层的放下，乃至于无可放的时候，乃至于无可放的时候，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实相就得到了，这就无得而得，无修而修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要修自空中观，它就是这个体性，它就是这个就是原理。如果把握住这个之后呢，再去觉得心性啊，在见解方面我们还不说修行，在见解方面至少是正确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再宣讲什么心性光明啊、如来藏啊、或者大涅槃啊等等，除了名称动听之外没有实意啊，完全没有实意。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了知自空的情况下，我们想去追求这个如来藏啊或者就是心性光明，实际上呢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好像去追求似乎更美妙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心性光明肯定比五蕴要美妙嘛，心性光明啊，就是说自心如来藏肯定要比这个轮回法要美妙嘛，所以说我们似乎去找到了一个，似乎找到一个更美妙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啊，只是一个变相的执着。我们的执着首先是执着世间五欲，后面呢变成执着心性光明，除了所执着的相从显现上面有一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样差别之外，从他执着的本性来讲没有丝毫差别，什么差别都没有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任何的这种了义的修法当中啊，了义的大乘当中，不管是从十相念佛也好，还是说你的禅宗的明心见性也好，还是说大寿经大愿门也好，真正要讲了义修法的时候，全部都是没有任何可执着的。如果有任何可执着，那就没有什么可修的。那么打个比喻讲，就是像刚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抓住了，我们抓住之后，我们带的是一副这样一种木头的这样一种镣铐。我们带来是木头的啊，就是说枷锁。后面呢，别人把就木头的枷锁换成黄金枷锁，哎，这个方面好像就黄金的枷锁很好，但实际上呢，从它的外表的这个方面似乎有差别。从束缚你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差别。那黄金的镣铐也是束缚你的，木头的镣铐还是束缚你的。所以说，从把你束缚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所以说，我们执着有漏法也好，还是我们执着一个光明信心也好，那么实际上从束缚的角度来讲，没有差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要必须要通过自空中观的方式，把所有能够执着的能够分别的全部打破，才能够真正安住在空性当中，才能够真正安住在他空的正念当中。全智波波什么却在如来藏大纲要时候论中临世，凡是承许无电之法界为成佛种性，首先需要认识所谓的法界是于何色是之机，真身一二地大商运极为不住的中观意。那么在这个如来藏大纲受啊，就是说大纲要受论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成佛，成立一个成佛种性。那么如果我们要承许无变的法界啊，就是无变的法界，如来藏也好，无变的法界也好，把这个安立成佛种性的话，首先要安立，要认清楚它色身的机啊。所以说下面讲，首先需要认识所谓的法界是什么，无变法界这个法界到底是在什么基础安立的，是与何色身之机。安立人呢，在什么样的设施的基础上？那么这个设施基础安立的基啊，那么在安立在什么样一种基础上面的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无变法界，它的基就是此处所要诠释的离系空性啊，自空中观所觉的这种境界，真胜意二谛大双运极为不住，这些都是有简别的。真胜意简别相似胜意啊，就是真胜意简别的相似他空啊，相似的这个就说是自空。单空方面呢，就真圣意讲真圣意的时候，就说明它不是相似圣意。二谛双运啊，二谛大双运的意思就是讲， 啊，秩序派当中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圣义谛是空性，离缘谛是有显性，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二谛道双运。那么真正的这样一种二谛道双运呢，应该是二谛无别，二谛无二无别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极为不住啊，也就极为不住的意思是讲有无是非哪一边都不住，这个叫做极为不住的中观意。那么这种大自空的这个机才能作为无变法性的这样一种设施处，所以这个方面是讲非常清楚，要觉得他空必须在彻底的掌握自空的精髓，对于自空的这种教育有所体会的基础上，你才能够真正去修他空，才能去真正的去觉得他空，否则你所觉得出来的他空肯定是落在有无是非当中的有边。那么你觉得的是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在这个宝训论当中讲的好，还是在大涅槃经当中讲的好，他讲的名字常乐我净，恒常不变，自性存在，根本不是虚妄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自空中观的基础，一看这个基础，一看这个词句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不需要谁的引导，很自然的就会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摄受，或者理解成分别心面前的有。那么分别心面前的有是细论，那么这种细论的法怎么可能是大涅槃经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自性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必须要打破细论之后啊，这种离细的状态，离细的状态才是如来藏，离细的状态才是光明啊，才能比较清净的很清楚觉知到它的本体。他空成许受论中说，如果想抉择他空中，首先应当以水护主龙树的论点，需要抉择万法无自性，倘若对此不了之，则不能抉择世俗自己空，甚以他空而空啊，甚以他而空的妙理。因此最初应当抉择离系个别自证之意。那么在他空成许受论当中，那部分同学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抉择他空中，很清楚的觉得他空中，首先应该依靠龙树护啊护主龙树论点。那么此处所讲的护主龙树的论点是指理据论，而不是指赞颂类。那么因为在赞颂类当中讲的时候都是讲这个程序啊，从建立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啊，此处讲护主龙树论点是要讲龙树菩萨觉得自空的这一类论点，必须要首先抉择，需要抉择万法无自性，一切万法都是离开有无是非，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观点。倘若对此不了知，则不能抉择世俗自己空，甚与他空，啊，这样有妙理了。那么，如果没有首先抉择万法无自性呢，没有办法真实抉择世俗自己空，甚与他空，这种妙理是没办法抉择的。因为在这个他空当中呢，就所谓的世俗法啊，它都是虚妄的自性，所有一切的世俗法呢是虚妄的自性啊，不成实有的。甚与谛呢啊，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谛实非虚妄的自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没有抉择万法无自性，当我们在学他空的时候呢，很容易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抉择不了这样清净的这样一种法性不说，很有可能进入歧途。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首先要抉择万法无自性，如果不能抉择，那么就抉择不了世俗自体空。那么此处的世俗地我们不能够单纯的理解成一种不清净的法，此处的世俗地的范围极广，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抉择到的，只要是我们的分别心啊，从眼识到第八识，从就是他们各自识的对境所设的所有的法，都是此处所讲的世俗啊，全部是此处所讲的世俗。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世俗和如果和这个自空中观的论点对照的时候呢，入行论第九品就说是这个许心是世俗啊，许心是世俗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方面的世俗就是讲心的自性，只要是心的自性，只要是心能够执着的，全部是此处所讲的世俗。所以说呢，我如果我们不抉择万法无自性，根本抉择不了世俗自体空，因为这个地方的世俗是太广了，有无是非全部包括在内，乃至于我们说我觉到了个空性呢，你觉得空性又怎么样？如果你觉得空性是通过分类性的抉择的，就是此处的世俗地啊，它是假生意真世俗。所以说如果您安住在这样一种分别性安立的空性当中，就是抉择不了安住不了真正的生意地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抉择不了世俗自体空，生意与他空。此处的圣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意非心境，抛开了新的境界的这样一种圣意地，真正一种个别之证的处证，离开了细论证光明，这个方面就叫做圣意以他空。这个他字就前面所讲的世俗自体空的意思，所有的有无是非的分别念，在证悟光明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我们在证悟光明的时候，哪里有你一点点的这个细论的存在呢？一点细论的存在都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诸地菩萨在证悟根本慧定的时候，没有细论的成分，在根本会的境界当中根本没有细论的成分，所以这个叫做圣理他空。这是一种妙理啊，这个不是一种啊其他方，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妙理。所以说如果没有万法无自性的空证见，没有办法真实的认定这个问题。 啊，就是说如果详细讲解这些方面呢，前段时间我们学过的如来藏四合论呢，他空四合论、宝性论、法界藏，反正这些方面都已经学完了，学完之后呢，对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啊，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说呢，自空他空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应该如此了之。因此最初应当抉择离系个别之争之意，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呢叫抉择离系论个别之争之意，远离一些系论的个别之争的意义。那么这样一种论点啊，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如果是初学的人呢啊，我想啊，肯定是我因为我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基本上是不懂的，所以说初学的人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了知这些词句的所全。但是呢，当我们对于中观的论点学很多次之后，有了一定的基础的时候，再来看这种词句的时候，真正就能够对佛陀、对龙树菩萨、对弥勒菩萨、对全能波波就等等升起非常清晰的信心。就是因为他们讲的这些这个殊胜的证理呢，我们才浅出了层层的迷惑，对一切万法的实相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是现在听不懂也不要紧，如果现在听不懂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是很殊胜的一种抉择。那么发清净愿啊，发愿就是说听闻这样一种词句，功德非常殊胜，而且呢发愿以后呢能够听懂啊，千万不要因为听不懂呢，然后就开始就是说不听啊，或者这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它就必定有个过程。而前面我们讲这样一种生意地呢，它是超离分别心的，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分别心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分别心是非常粗鲁的分别心，所以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一下认知到很细微的佛菩萨的境界，可以想象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努力下去，总有一天肯定是会了知这样一种殊胜意义的。所谓他空中观，第四把人业所摄万法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就无为光明啊，无为光明显现分的侧面觉知，由此成为连接显密之精良的中观，称为他空中观。那么他空中观首先第一句话呢下的定义也是前面一样，它是整个中观的定义啊，就是即使把人界所摄万法觉知为远离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这句话呢是对整个中观的定义。那么后面这一句才是他空的自己的这个特点。那么是什么呢？在这个基础上就无为光明显现分觉知。那么前面是从法界无声的侧面，主要是破啊，主要是让我们远离一切万法的执着。后面这个呢是从显现方面，从正面建立方面，从无为法光明显现分的侧面进抉择。比如说我们啊学习的宝性论，宝性论呢都是从正面进抉择的啊，全是从正面进抉择。所以说它是抉择的方式，它是中观，但是它抉择的方式从光明方面，从直接有啊是有，或就是从这个存在等等，从正面给我们抉择的。这个是他空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啊，他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抉择的光明和空性无二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无二的法界，或者就是这种抉择的方式，就变成了连接显密精良的中观，它显著和密宗的一种连接的桥梁一样啊，连接的桥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啊，就是说称为他空中观。他空中观呢，他自然前面解抉择了，主要是系论法，系论法在如来藏上面不存在，这个叫他空啊，在如来藏上不存在叫他空。所以说从这方面前面我们就是对自空和中观他空方面的进行观察。如宝性论、法界藏等均为他空中观的重要论点。弥勒菩萨所造的宝性论，然后呢就是讲这个龙树菩萨所造的法界藏等等呢，全都是属于他空中观所摄。那么就是说如来藏大纲要是否论中说，如是为法光明之光明之法界，无有迷乱染，无耳之行清净，无迷乱等性志向与自成之力等国法功德，无离而住，如同热能与光明一般。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无为法的光明法界。那么这样一种光明法界呢，是属于大无为法的自信所设的。那么在这样如来藏自信当中，在这个无为法的自信当中，根本没有丝毫的迷乱染污，它的自信是本来清净的一种本体，其余的迷乱染污是课程啊，是他法，是需要分离的，本来不存在的。所以它的如来藏的自信本来清净，没有整个迷乱的啊，整个没有迷乱的本性的志向和啊，就是说这个无迷乱本性志向和自成自立的国法功德，无离而住，从来没有远离而住。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相对当中都具备这样一种国法功德，如同日轮和光明一样，日轮和光明无法分离。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无迷乱本性和功德法无法分离，他从正面给我们介绍抉择，就是要他空。虽然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仅仅是西藏论时安立的名称，印度未曾出现如是命名，然而二种中观的所权益是为印度佛教所本有，因为二者本是第二转法轮即第三转法轮中显示了义如来藏都契经的所权益，也是龙树菩萨理据论及占据论的所权益。那么自空中观和他空中观呢，在经典当中 啊，没有这么明显的。在印度呢也没有这样命名，但是呢就是说自空中观和他空中的所权益，在印度在佛啊在这个经典当中有，在印度佛教当中有。所以说呢后面呢这个大德啊张帝的大德安立自空中观他空中的名称不相违啊，也是不相违的。从这方面讲就好像就是说是现在的汉地的净土宗啊禅宗啊这些宗派，我们说啊净土宗的这个名称在佛经当中有吗？或者就在印度有吗？啊这些实际上没有，但是呢就意义有啊，他所权益有。那么后面汉地的大德呢，哦，安立净土宗、安立禅宗等等，这方面意义上是不相违的。所以自空中观、他空中观呢，啊，就是在名称上面，佛经印度没有这样出现，但是在意义当中呢，确实是本来具备的。后面呢就开显出来安立一个名称啊，便于我们更进一步清晰的了之。那么就是说，自空和他空中观呢是二转法轮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方面。安立是自空中观，第三转法轮分两个，一个是了义如来藏七经，一个是不了义的这些唯识等。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三转法轮呢，了义如来藏七经的所权益，那么就是讲他空中观的所权，也是龙树菩萨理据论和占据论的所权益。理据论呢主要是抉择自空中观，占据论主要是抉择他空中观的所权，就是这样的。如前论说，如是究竟法身智慧，乃为遍一切有际平等性无为法，为遍生义之自性，以了义经部及究竟观察之能力，均可成立。前论就是讲的这样大灯四要啊，大灯要四合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的，究竟法身智慧周遍一切有际法，有就有呢就是三有的意思，即就是寂灭涅槃的意思。所以说呢，究竟法身智慧周遍一切轮回涅槃，它是一种啊平等的自性，不变化的无为法的自性。所以通过了义经部和究竟观察的证理，都可以完全成立的。因此所谓他空中观为觉能派闭门造车的产物的说法并没有真实的根据。那么有些宗派呢认为所谓他空中观是觉能派的这些大德啊闭门造车躺在床上，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出来一种这个叫法，然后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有利益的方式，有利益啊，主要是弘扬自空的这些论师呢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真实根据，因为在了义的经典当中啊可以找得到这个根据，还有呢就通过观察的证明都可以成立。按至中灵马派的观点，自空中观本与他空中观圆融无为。如堪布根或定解宝灯论注释中所说，自空他空互相争议大，若堕现空之边则有过，现空不为双运中派圣，此此岂非以圣啊、以圣一切中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就是我们学习过的定解宝灯论第一品的注释最后一个颂词当中就讲到，自空和他空显现上面呢互相争议很大，持自空啊、就是说论啊、持自空观点的论识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啊、通过辩论的方式来破斥他空的这样的观点，他空的论识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破斥自空的观点，那么是互相之间争议很大。那但是呢，如果在争议的时候，如果堕落在了显现单独的显现单独的空的这一边呢，都有过失。现空不伪双运宗派是，那么如果现空不伪，自空他空不伪的这样宗派呢，他可以周啊，就是说尊正诸方，他可以啊，就是说是一切圣人的观点，此此岂非一圣一切宗？那么能够守持这样宗派的，难道不是已经超胜了一切其他的宗派了吗？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灵马派呢，就是说很明显，自空他空本来都是圆融的。第二呢，就讲内外中观，这一分类原子啊，源自清辩论式的中观宝灯论。啊，其体型之下，那么中观宝灯论呢是清辩论师的一部啊殊胜的论点，这里面主要是啊归摄所有中观的这个窍诀。那么他这个在论点当中呢讲到了这个内外中观的这个差别啊，初期中观的差别。二者均是将人列万法抉择为一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那么这个也是他的中观的主定义。其中圣义程序为是空性，名言按声闻中程序外境义，称为初的外中观。那么在总的中观的定义法相之下呢，那么什么叫初的啊外这个意思呢？就圣义地呢程序空性而、啊、不程序光明，就是说圣义地当中唯一是离系的啊，都是空性的，它并没有真正的程序光明方面。那么在明言地当中呢，是按声闻中程序外境义，有部啊或者说是经部啊，它都是程序外境存在的。所以说在明言地当中呢啊程序有外境存在，明啊圣义当中呢啊程序是空性，所以说在圣义当中没有牵扯到光明，在明言地当中没有牵扯到唯识。那么这样一种体系呢称为初的外中观，承许生意新的自信光明及名言为师的宗派成为系的内中观。那么总的体相如前啊，就已经讲到它也是一种这个啊，就是将人力万法就是为离奇边的显宗大乘宗派，这个是系中观也具备这个中观的定义。然后后面他自己的系的内怎么样抉择呢？承许生意新的自信光明，那么如果生意地当中呢除了空性之外 还有和空性双运的自性光明。明业力当中呢成虚为实，所以说明业力当中它是成虚为实的，然后呢生育当中呢就成于心性的，这方面成为细的内容中中观。中观宝论论中说，世俗地依声闻中成虚指为出的外中观，安立其位为始成为细的内中观，那和前面的意义是一样的。又说经当宣说微细瑜伽，此为微细的意义如何呢？诸法唯一以自心幻化中出生而显现，并如梦般幻化的为实，进而此种幻化为实，超离三世，无诸形式而自性清净光明，无有显性之故，当知诸法为幻化为实。那么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经当宣讲微细瑜伽，那么怎么是微细的意思呢？一切诸法唯一都是自心幻化，自心幻化当中才出现的，并没有心之外的单独的一个外境存在，犹如梦境一般幻化了这个唯识的自性。那么这个是世俗地当中，进而此种幻化唯识超离三世，无诸形式而自性清净光明，无有显现之故，这个方面是圣地。那么就圣地当中把这个幻化的唯识自性做抉择，超离三世，无诸形象，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空方面。自心清净光明呢，从显方面啊，从它光明方面，没有显现之故啊，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设法也好，或者它的自信的本体显现之故呢，它就是说是这个空明无二之性，当时诸法为幻化为实，所以应该知道呢，最初抉择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是幻化为实的本体。全知末法仁波切在《大乘传经论释》中说：“名称普文，故应古印度圣境的大智二舍离轻辩论释，也曾在其统摄一切中观观要的中观宝论中说道，瑜伽行中观为细的内中观，承许外境的中观为粗的外中观。那么就是说是摩诃摩伽已经用就清辩论释的观点这样抉择，瑜伽行中观就是说承许就是说是这个。”绵当为实呢，这个就是讲细的中观细的内中观，然后承许外境的中观呢是粗的外中观。该论明显言及以实修实中观瑜伽行殊胜的缘故，就连具德越称实修实也按如是而承许。该论就是讲中观宝论论。那么在中观宝论论当中，很明显的说，在实修的时候呢，中观瑜伽行殊胜的缘故，所以说呢，在实修的时候，具德越称论师也是按照。就是说是这个细的内中观的抉择，也就是说首先把一些万法抉择为唯识，再把唯识本身抉择为空性，约正论识也是这样程序的。内外二种中观的观点大致与自空他空中观相同，大致相同，那么实际上有的方面呢还是这个有差别的。所以说内外中观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自空中观呢它是抉择离系，他空中观呢是抉择光明，从这个方面呢相似的。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空中观的勉励当中呢，有的时候呢稍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了大致相同，今天呢讲了这个。